为弟兄姊妹平安，请低头闭目，我们来做祷告。坐在天上的父啊，你已经看见了我们，也鉴察我们。愿主你今天悦纳众弟兄姊妹来这里的聚集敬拜，使我们在你的面前蒙恩。借着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愿你的话语能够激励我们。愿主你的话语亲自能够喂养我们，成为我们路上的灯，成为我们脚前的光，让我们所走的这一切路上都有你的同在。我们也再次恭敬地求主你在我们中间显出你莫大的恩典和能力来，复辟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软弱的可以加力量，有疾病的得以医治，因为你必要成就这奇妙的事。求主你顾念那些在病床上的弟兄姊妹，也顾念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使我们都从你那里得着够用的力量。愿主的名得着荣耀。我们如此的祷告和祈求，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上一次我们一起学习了什么？上个礼拜天我们在这里一起学习了什么？八福是上上个礼拜天，你记得很早，很好，记了两周。我们上次在这里一起来看了主导文，就是耶稣基督教导我们的这个祷告，我们祷告的时候怎样怎样的祷告。有没有人回去把主导文背下来？感谢主。我们的老弟兄姊妹都背下来了，年轻的人要加油啊，回去把主导文背下来。当然这个不是说有这个仪式的问题，而是说你用主的话语去祷告的时候，让每一天都能够活在这个主的面前。今天所以你看我们现在出去的时候你就知道，上上个礼拜天牧师讲的是八福，至于哪八福我记不得很清楚，但是是有八福，对吧？上个礼拜天我们讲的是主导文，怎么祷告，向谁祷告，怎么样去祈求。今天的话呢也很简单，你一定能够记得住的，不要忧虑。你有没有忧虑？有，每天都有。我最近也非常的忧虑，对不起，我的这个为什么不能够动？
是不是没开？
没有开。对，是我的问题。所以你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一天呢都会有很多的忧虑。最近我刚坐在这里回想，我这个礼拜，从我上个礼拜决定要讲不要忧虑的时候，我就忧虑了一个礼拜。你知道今天早晨我才尝试着说服自己，为什么还要忧虑，不要忧虑。但是你会发现忧虑的事情常常伴随着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因为你一睁开眼睛就是事情你的房贷呀，你的工作呀，你的家呀，如果再碰上你的房子再有点事儿，车库门打不开了，水龙头又给这个漏水了，水槽又堵了，哎呀，没完没了的事情。所以那怎么能够不要忧虑呢？怎么可能不要忧虑呢？而且我们中国人说人无远虑，后面怎么讲，必有近忧，就是你怎么能够不打算呢？你要为以后打算呀，对不对？对，有些这个美国的家庭，他们的观念跟我们，他们没有存款，所以那个财务工作就鼓励美国的一些家庭说，你们必须要存够6个月的生活费用，要不然你一旦遇到问题的时候，就破产了，就很麻烦了，车也被收回去了，房也被收回去了，就会很惨。那他们的观念跟我们中国人，我们很会忧虑，我们早的就开始省吃俭用，存钱买房，买任何东西我们都巴不得全都是一板清，不要贷款，不要付利息。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这样的事情。那到底耶稣说不要忧虑是怎么回事呢？耶稣说的不要忧虑，不是说你不要考虑，不要计划，得过且过，过一天算一天，不是。耶稣说你不要过多的去担心，你不要为明天去这个老是这个着急，想乱七八糟的这个事情。所以有一次这个那个医院叫，大概是在英国叫约翰霍普斯金医院，他的创办人呢，那个年轻的时候呢是个医学的这个医学院的学生，他在读书的时候呢，他那段时间也很多的忧虑的事情。为什么呢？他要考虑他的这个学业，读医生的很辛苦，功课能不能及格，能不能毕业，毕了业以后呢到哪里去工作，怎么开诊所，将来自己的事业怎么发展。所以他一想到这些事情的时候呢，他经常的忧虑的是茶不思饭不想，那当然身体就会受影响，那么第二天上课呢也会受影响，所以眼瞅着这个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所以有一天他在读书的时候读到了这句话， 我们可以一起读一下这句话吗？一二。
最重要的是要求善于做模仿的，而要去做全面性的事。
你们同意吗？同意。同意。但是我们常常这个翻着来的，所以当他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他哇，他一下整个人就开朗。对，我为什么要看将来怎么样怎么样？谁知道将来如何呢？我现在的事情我都没有做好，那以后我会怎么办呢？所以这句话改变了他的生命，他重新开始了调整他的生活，他的方向，调整了他的这个每一天的这个认知。他开始，后来他完成他的学业，成为很好的医生，甚至后来他自己开办医院，霍普金斯医院就是他是创办人。所以最要紧的不是你去看那个远处幕后的东西，而是手边的你这个现在的这个事情。那同样耶稣基督呢，在登山宝训的时候也给我们有了这样的一次教导。耶稣基督也说得很清楚，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个是我们经常会涉及到的东西。吃什么呀？随便。喝点什么呀？哎呀，穿什么呀？这个选择困难症就出来了。那个衣橱一打开，唰，一溜各式各样的颜色款式。哎呀，今天穿什么呢？挑半天，不要忧虑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就是对于我们很多的人来讲，你需要明白你生命中的次序是什么，哪一个是重要的，哪个是次要的，哪个是必要的，哪个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的精力啊，就被那些次要的东西、可有可无的东西占据了，反倒拦阻了我们那个重要的事情，反倒给拦阻下来。所以，当很多的人在为自己吃什么、喝什么而去忧虑的时候，耶稣就提醒了：是生命重要呢，还是饮食重要呢？你说，哎，我要不吃饭我就死了，但问题是，你不是没有饭吃。你可能是这个月有饭吃，下个月没饭吃；你可能是这个礼拜有饭吃，下个礼拜没饭吃；你可能是今天有饭吃，明天没饭吃。但不管怎么样，你的生命比你的饮食更重要，所以活着就有希望，这个是最重要的。其实翻过来讲，你吃多一点，吃少一点，吃好一点，吃差一点，你只要生命健康，生命能够活着，这个就可以了。你不需要再为吃什么去有很多的这个忧虑的事情。可是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时候，不是我们活不下去了，其实是我们活得下去的，但是我们总是对生命有这种忧虑。所以耶稣就提醒，在你的生命之中，哪一个更重要呢？在你的生活的里面，哪一个更要紧呢？身体不是胜于衣裳吗？你为什么老是忧虑你的衣裳穿什么呢？其实你的身体本身健康的话，哎，什么衣服你都可以穿的；身体有问题的话，什么衣服都穿不出来。有一句成语叫削足适履，是适履还是适机？适履。你知道那个成语吗？有人跑街上逛街想买双鞋，哎，看上一双鞋，哎呀漂亮，价钱也合适，来试一试吧，哎，小了。有没有大点的？老板是最后一双没有大号的，哎呀，很喜欢的，怎么办呢？把脚削掉一块，然后穿进去。你觉得这个人是聪明人吗？你觉得啊，这个人怎么这么好笑？怎么可以把脚削掉一半穿到那个小鞋子里面呢？你哪怕不要买这个鞋，脚比鞋子重要嘛。可是你会发现，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往往颠倒了。所以，至于我们生命里的秩序搞乱了。秩序搞乱了以后，你的忧愁就多了，你考虑的问题就多了，你看到的麻烦就多了。所以耶稣有个很好的提醒，在你的生命的里面，生命比饮食重要，身体比衣裳重要。所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在思想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更次要，哪一个其实我可以有也可以没有。生命里的秩序捋顺了以后，你会发现事情就一件一件一件一件就出来了。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巴不得立刻把一件事情就完成，我们立刻能够看到结果，但实际上你会发现，饭是一口一口吃，生活呢是一天一天一天度过。所以在二战的时候，有一个工程兵，他负责什么呢？他负责把这个阵亡的战士的这些资料啊、信息啊汇集起来， 然后呢送到这个国内给他们的家属。这里有说他们还需要去战场上把那些牺牲了的战士的遗体呢给重新挖出来，把他们的遗物整理好，然后寄回给他们的家庭。所以你像这个工作是很有压力的，因为你每天接触的都是死亡。所以他就有一个想法，哎呀，会不会哪一天我也要死掉？如果我要死了的话，我的家怎么办？我的太太和孩子，孩子还很小啊，他就想了很多。结果越想越多呢，他结果自己呢就病了，他病得瘦得很厉害，短时间呢一下就瘦了很多。所以医生他就去看医生嘛，医生说，哎呀，我告诉你啊，你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关键是你忧郁太多。其实人生就像一个沙漏一样，有很多的事情等着你去解决，很多的事情等着你去面对，但是那个沙漏就要一点一点的往下落，你不可能把整个的一切全部都漏下来。所以不管怎么样，你把你的人生一天一天的过，一点一点的积累，按照这个顺序往前走的话，就自然自然就好了。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再去忧虑了。所以这个士兵听了这个医生的建议后，他明白了，就是好，我不再想以后怎么样，我如果死了怎么样，再过怎么样，我现在把我手上的事情做好，我不需要再为将来忧虑。过去的事情我们已经把握不住了，将来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办法预料，但今天的事情我们不再犹豫。所以在你的生命的里面，是不是还有很多你让你着急的事情，让你忧虑的事情，你把它在你的生命里面排一个顺序，是我今天必须要解决吗？是我现在必须要面对吗？还是那个是三年以后、五年以后甚至十年以后的事情？把你的生命的顺序理一理，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什么是最重要的呢？你一定要拿到这个买下来这个房子，然后不惜借很多的钱啊，贷很高利息的这个贷款来买到这个房子，或者你可以买一个相对你可以承担的这个房子，或者你是不是非常焦虑，你一定要有这份工作，如果你拿不到这个 offer 的话，你的明天就不存在了，你就活不下去了。我想还没有这样的一个工作让一个人迫切到这个程度。如果这个工作没有机会，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工作的机会？所以你会发现，在你生命的里面，你优先的次序你排好了以后，有些事情你就不用那么焦急，也不用那么焦虑，也不用那么挂心的，明白？现在很多的人叫，有人起了个名词叫高压锅环境，就是你各方面都有压力，你在单位里面，单位有工作效率的压力，同事之间排挤的压力，你回到家里面，家里也有一堆的事情，你发现到处都是压力，所以有的人就爆了，有的人爆了就选择了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他觉得这样就一了百了。有的人还好一点，爆了以后呢，就在路边呢痛哭。你们有时候看那个新闻的话，这个大小伙子突然在雨天里面蹲在那就哭，有人为什么哭啊？因为他的父亲有病。一般这种病都是癌症嘛，对吧？要很多的钱，然后工作上面又怎么样，然后很多的问题压力，他没有办法。所以对于我们做基督徒的来讲，在你生命之中有哪一些事情，你把它优先排档一下，然后你看一看你需要做什么事情，你应该面对什么事情。所以当你把这个生命的优先次序排好了以后，很多事情你发现你不需要挂虑，你现在就可以感恩了，你现在就应该有一个轻松的生活了。你的生活所需用的一切，上帝给我们都已经预备了。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不要忧虑。为什么要为身体忧虑呢？为什么要为生命忧虑呢？生命胜于饮食，身体胜于衣裳。上帝已经把这很美好的东西赐给我们。第二一个，你要换一个眼光看问题。耶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麻雀呀，漂亮的小鸟呀，飞来飞去，没有看哪个麻雀圈块地说啊，都不要来啊，这是我的地，我今年要种点大麦啊，今年听说这个雨水不太好，没有，很快乐，飞来飞去。然后呢，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耶稣基督给了一个很好的提醒，你看一看天上的飞鸟，他没有你的生活更丰富，他拥有的东西肯定没有你多，至少你住的房子都比他的窝要大很多，它是寄居在你的屋檐之下，这飞鸟每天很快乐。有没有你看到哪一只鸟，是饿死掉在路边的？ 你没有看到哪一只鸟冻死了，就啪啦啪啦全都掉在地上了，很少，就很奇怪。有的时候看，哎呀，那么多鸟飞来飞去，很少。然后耶稣提醒你们，我们比飞鸟更贵重啊，对吧？所以第二一个，耶稣说，你看那个百合花啊，在野地里的，不是人工饲养的，野地里的那个百合花，他们也不劳苦，也不纺线，但是呢，他们所穿的呢，比所罗门所穿的呢更美。而且野地里的这些花呢，看得很漂亮，它有可能呢，因为那个时候做饭要烧火的嘛，所以有可能就有人做饭时候来不及拿别的，就抓一把草，就给塞到炉子里给点着了。所以耶稣说，你看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何况你们呢？地里的野花，上帝给他美丽的装饰，虽然他的生命很短暂，上帝顾念他，何况我们呢？我们不比那个野花更重要吗？上帝给我们更多的恩典，上帝给我们更多的爱，上帝给我们更丰富的供应。所以就是你为什么要忧虑呢？所以不要忧虑，不要忧虑说吃什么、穿什么、喝什么。所以你换个眼光看，其实你的人生已经很丰富了，你的人生已经很多的恩典了。有的说，哎呀不够，哎呀要是那样就更好了，要是那样更好了，要是那样更好了。其实到了那个时候，你会发现还是不行。想一想，你刚来美国的时候，你的理想，哎呀，能够拿到毕业证，顺利拿到毕业证，找一个工作就好了。结果你有了，毕业了，找了工作了。工作了以后，你说，哎呀，要是工资再涨一点就好，工资也涨了。要是有个房子就好了，房子也有了。再买一辆车就好了，车也有了。你会发现，真的是这样。不是说大家不要去进取，你应该去努力进取，用上帝给你的恩赐和能力，努力的去赚钱，努力的去养家，努力的改善你的生活。但是你不要为此而忧虑，你不要为你现在所没有的而感到失落，不要为你已经失去的感到一种懊悔。你应该用换一个眼光看。所以同样半杯水放在那里，有的人说，哎呀，怎么就半杯呢？一杯的话多好。另一个人会说，哎呦还好还有半杯水，对吧？再有一个这个景区，这个那个路呢铺的不是很好，所以那个路呢就坑坑洼洼的，每次车到了那里的时候呢，车就当当当当就颠嘛，对吧？所以有的导游就说，哎呀，这个我们把这个路面呢叫麻子路啊，这个路面就像长了麻子一样坑坑洼洼的。另外一个导游说，欢迎你们来到酒窝大道，每个坑都像小酒窝一样，他们在欢迎你们的到来。哎，你坐在这个两个不同的车上，你的感觉就不一样了，对吧？如果你坐在那个车上，一上来一颠，这个导游就，哎呀，这是个麻子路，没有办法，就是颠了颠了颠了就过去了。啊，你也就说，哎呀，就是这样。那另外一个导游说，哎，酒窝大道，这个路面在微笑着欢迎你，啊，你的心情就是不一样。同样的一条路，不一样的眼光，你的收获就不一样。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羡慕别人的一生。你羡慕过吗？我们羡慕过别人的一生。我们羡慕过明星，哇，明星在镁光灯之下，众目瞩望，对吧？哇，站在台上，那多风光啊！开着跑车，住着上千万的豪华别墅，里面还有五六个管家佣人帮忙，啊，舒服啊！但你知道他的苦吗？你如果有兴趣的话，你查一查，啊，明星有哪一个他自己的这个身体健康是很好的，他们很辛苦，他们为了拍戏啊，早出晚归的。大冬天如果要拍落水戏的话，那真的要往水里跳的，那不是说得完的。那有的时候要拍那个打斗戏的话，说不定打不好就把骨头打断了，你明白？你光看到他豪华的那一面，你没有看他很辛苦。我们有一个姊妹，她是做小生意的，自己有个小店面，大概20来平米。你在国内，她那个叫我们叫什么，就是很多的店都在一起的那个叫什么批发市场啊，类似这样的。然后呢，她跟我讲，她说我从来不羡慕楼上的那些大户， 他一年大概就是几十万的样子，可能多的话少的话二三十万这样的营业收入，但是他说那个大户的是上百万的，他说我不羡慕他们。我说哎，你怎么不羡慕他们？他说你不知道他们累得跟狗一样的啊，天不亮就要去拉货呀，还要到处去这个厂家订货呀，你知道厂家订货的时候有些厂家还给你脸色的，生意不好做的。他说我不羡慕他们，虽然我的生意不大，哎，但是我很开心，我每天我想晚来一点开门我就晚来一点，早来一点我就早来一点，我想早点回家我就早关门啊，回家里跟家人在一起团气啊，我过得很快乐。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眼光在哪里呢？你看到的是什么呢？你看到的是不公平，你看到的是不美，你看到的是不足，或者你能换另外的一观，看到有上帝在掌管着这个一切，上帝在顾念着我们。虽然我们现在的房子不比别人的大，我们的收入不比别人的高，而上帝也顾念我们。虽然我有一些损失，虽然我有一些事情我没有办法实现，没有办法达到，上帝在顾念着我们。你的人生在上帝的看顾之下。所以耶稣基督说，你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天父养活它，何况你们呢？何况你们呢？我们每个人都会面对这个生活的问题，但是上帝养活我，你不需要为他忧虑，你只要每一天努力的去做就好。你看那路边的野花啊，长得那么漂亮，它穿戴的比所罗门君王穿戴的都要美，我们比野花更贵重，上帝一样也会给我们有供应，一样也会给我们有帮助。所以对我们做基督徒来，你忧虑什么呢？有一句话讲，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对不对？比好的我们可能比不了，比那些更苦可怜的呢，我们比他们还有更好很多了。所以有很多的时候你换一个眼光，如果你最近感到苦恼，你苦恼的是什么事情呢？这个事情一定是想你想象的那样不好吗？如果这个事情一旦发生的话，对你有多大的影响？一定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没有办法继续吗？啊，没有。其实生活还是可以继续，日子你还是可以一天一天的过去的。所以对我们做基督徒来讲，你应该有个更高的眼光，从上往下看的眼光。这个从上往下看的眼光，就是你应该看到上帝在天上在顾念我们，眷顾着我们。甚至耶稣就是说，你们所需用的一切，你们还没有祷告的时候，你们的神，我们的天父都已经知道，上帝知道，你不孤单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是不孤单单的，你不是一个人在面对的，神一直与我们同在，无论你在哪里，无论你遭遇什么样的光景，神都与我们同在。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有一个考验，什么考验呢？上帝啊，你怎么还不解决呢？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当约伯遭遇患难的时候，失去了一切的财产，失去了所有的儿女，失去了自己的健康，身体身患重病的时候，他问上帝一件事情：什么时候结束？你给我个答案，给我个准信儿，我的苦难什么时候能够到头？所以对很多的人，当我们落到这个光景的里面，确实环境让我们感到痛苦，环境让我们感到忧愁忧虑，但上帝呢？上帝怎么看？所以你还记得保罗吗？保罗跟希拉他们到一个地方去传福音，是上帝让他们去传的，结果他们传完福音以后被当地的那个政府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打了以后呢，上了这个锁链和枷锁以后扔到监狱里面去了。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有什么反应呢？哎呀，这上帝怎么，上帝啊，你到底有没有嘛？你让我来传福音，结果我被别人打了还关到监狱里面，上帝你到底要不要保护我啊？保罗跟希拉没有，有没有人知道保罗和希拉那个时候在监狱里面做什么？他们在监狱里面唱诗赞美神。环境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在受逼迫，我们在受苦难，我们要死了，上帝都不管。但另外一个眼光是，这是上帝有上帝的美意，我们应当来赞美神。所以他们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各位弟兄们，我们可能没有这么大的信心，但我们也不至于要失去信心。你从另外一个眼光再来看你的人生，看你的家庭，看你的工作，看你的生活的时候，你要看到神不做错事， 所以当保罗跟希拉在那里放声赞美的时候，地都震动，我不知道是声音大呢还是什么原因，他们唱诗赞美的时候地都震动，震动到一种程度，锁链都给震开了，监狱的大门也给震开了。这就是赞美，这就是信心。而我们感谢上帝，我们还没有这么大的信心，因为我发现我也是一样，我跟以色列人一样，在平安稳妥的时候我就会说，哎，感谢上帝，都是神的恩典。当我遇到一些患难，遇到一些挫折的时候，说，哎，上帝啊，你怎么不管呢？各位弟兄姊妹，你们知道上帝哪一天休息吗？我是礼拜一休息，你们可能是礼拜天休息， Lisa 礼拜几休息？没有休息啊。请问上帝哪一天休息？有没有人知道上帝哪一天休息？他没有休息，上帝从不休息，白天也好，夜晚也好，从创始创造这个世界的开始到创造这个世界的结束，上帝一直在做工。所以你不要怀疑上帝做工，也不要担心上帝忘记你，更不要害怕上帝看不过来，上帝有这个能力。所以对我们做基督徒来，换个眼光，不要老是盯着一个地方，不要老是看这一个事情，从侧面看一下，你发现另外一个世界就出现了。所以不要老是盯着一个事情，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哎呀，完了完了完了，不会的，不会。你想一想，过去你觉得特别难的事情，这不已经过来了吗？你都已经走到今天了，对吧？过去你觉得那个事情，哎呀，麻烦得不得了，这不都已经解决了吗？你这不是现在还好好的吗？这为什么要忧虑呢？不要忧虑，换一个眼光，上帝在看顾着这一切，上帝与我们同在。所以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你知道以前那个没有自来水的话，那个大家都要到一个井里面去打水。所以有一天有个小姑娘到井里打水，她把水打上来以后，她坐在那里就开始哭，刚开始小声的哭，后来大声的哭，哎呀，哭得特别的厉害。哎，旁边人听到了就来看，哎，孩子怎么了？你什么东西掉进去了吗？不是的。啊，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她说，我在这儿打水啊，我就在想啊，有一天呢，我要长大了，然后我就嫁人了，嫁人了以后我就有孩子了，有一天我的孩子到这个井边来玩的时候，如果掉下去不就淹死了吗？哎呀，我就想着想着我就哭了。明白，真是这样哎，人活百年千年忧，你的寿命无非是八十九十岁，可是你忧虑的事情呢，那个几千年的事情都想过来了。哎，但耶稣说，哦，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大。你今天要面对这个事情，你要考虑，我要面对这个事情，好，这个事情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我能不能承受得了？对我来讲，会到什么一种程度？然后呢，我有什么能力可以改善一下？我可以做一点什么，可以把它降低一下它的这个危险，降低一下它的这个挫折，我就做就好。你会发现，我们所担心的那些事情，90%都不会发生的。明天要期末考试了，哎呀，有的人就开始担心了，哎呀，要考试了，考不好怎么办？万一考着考着我的笔没有墨了怎么办？啊，万一考着考着怎么都，你考虑很多的事情，都不会发生，99%都不会发生。所以对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把今天过好，今天的事情，今天就要把它做好。今天早晨起来，要来教堂来礼拜，你就接着祷告，然后收拾好，然后平平安安来教堂。散了会以后，你去见朋友也好，购物也好，收拾房间也好，你就平平安安去做。你也不用担心啊，什么时候休斯顿再来台风怎么办？什么时候这个物价涨了怎么办？什么时候房价涨了？啊，那个以后的事情会有办法。所以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也是在做杞人忧天的事，对吧？杞人忧天，你记得那个成语吗？但是有一天，那个人躺在床上，啊，痛苦得不得了，不敢出门了。他的朋友说，哎，这么好好的怎么不出门，老在窝在被窝里是什么回事？哎呀，不能出门。我在想啊，你想那个天啊那么高，万一哪天掉下来怎么办？哦，你看他想的好多啊，天会不会掉下来呢？会的。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这个天地都要废去，没有了。但是对于那一天的他来讲呢，你不需要担心的嘛，就担心哇，天掉下来怎么办？这个人太有思想了。 所以他害吓得他不敢出门了，很痛苦。所以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操心的事情过多，我们忧虑的事情过多，而我们忽略了今天我们应该有的事情。所以耶稣提醒我们，一天的难处一天大，有房租要付，有车贷要还，有很多的事情面对着你。没关系，主啊，今天我要做什么，你给我什么恩典，我该怎么去面对，今天就做。有一个这个老这个上了年纪叫什么老奶奶，一位太太，她的丈夫生病两年就在病床上，然后过世了。过世了以后呢，她很痛苦，这个很正常。所以如果你的朋友啊，你认识的人中间，如果家他的亲人有去世的话，头三天的话好像你觉得他很刚强没有事，但是三天一周以后他的情绪就会很低落，很正常。所以这个妇人这个太太呢，也是丈夫去世了，一个人他觉得生活无聊，没有意义，没有盼望，没有意义。以前在家里面还有两口啊，说说话聊聊天，做做饭，出去转转，今天就一个人。所以他生活里面没有了希望。他后来想，也不能这样吧，日子还得过吧，好吧，就找个工作，找了一份工作。找工作的话，在美国你得有自己开车吧，因为前面丈夫去世要看病，所以把车也卖了，他现在重新再买个车，然后开始工作。但工作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明白吗？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想的好，事情未必那么好，生意也不好，工作也不好。而且呢，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人，一个人出去做工，一个人吃饭，一个人回到房间，还是一个人。他就觉得人生怎么这样，甚至有的时候他在想，干脆自杀算了，反正也没有意思。但是他不敢自杀的一个原因你知道是什么呢？他说，如果我要自杀的话，我的姐姐还得给我处理后事，可是我的姐姐也没有那么多的钱可以处理后事，买墓地呀、啊，搞什么都要花钱，所以他就这样一天一天就这样过了。直到有一天，他读到一句话，那句话说什么呢？对一个聪明人来讲，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生命。圣经里说，每一天都是新的。对你说，所以对你来讲也是一样，每一天都是新的。无论哪一天，当你早晨睁开眼睛的时候，你应该说主，感谢上帝。这新的一天的里面有你新的恩典，有你新的恩典。各位弟兄姊妹，明天如何不知道，但我们知道上帝掌管着明天。今天是上帝已经赐给我们的，我们就应当欢喜快乐，活在基督的里面。各位弟兄姊妹，在国内有一则新闻报道说，就是有一个是大概是蹬三轮车送货的，旁边呢这个开车开小车的啊，两人不小心咣撞了，拉了一车啤酒碎在路边了，结果这两个人干什么呢？哎呀，啤酒碎了，这个留在地上也可惜，来，我们两个干脆就在这喝吧，处理的话让交警来处理好了，两个人拿着啤酒在旁边喝起来了，很洒脱。你怎么样？你跟他吵，你打他一顿，不过就是如此嘛，何苦呢？大家坐下来，先把当前的问题解决了就好。各位弟兄姊妹，因为师父把那么多的重担，一年以后两年以后十年以后的重担都压到你的身上了，你为什么把明天十天以后的事情都放在你的身上呢？你要把它交托给上帝就好，今天的难处今天当就好，一天的难处一天当，那你就没有那么多的忧虑了。当然有一点点挂虑，但是不至于你把十年的事情全部都压到身上那么重吧，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我们很多华人很注重这个孩子的教育，所以国内有一个我记不得了，他好像是羽毛球的冠军呢、还是一个运动员的冠军。他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呢、他就已经跟他孩子计划好了，零到一岁怎么教育他，一岁到三岁怎么教育他，四岁到五岁怎么教育他，全部那他的课程表都已经排满了，一直排到能够像他一样拿上冠军。他说，你们训练孩子冠军都是从几岁开始训练，我训练我的孩子当冠军还没有出生就开始训练。要不要呢？当然要，但是如果你把它变成一种负担，把它变成一种让你焦虑的事情，把它变成一个让你很不开心的事情，我看就不必要。可是有很多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把我们自己搞得很不开心。昨天我的女儿她去参加一个考 考试，他们那个 orchestra 有拉小提琴的，有拉什么的都可以。我去在那等他的时候，我发现几个小孩他们拿着小提琴呢，很快乐的他们拉他们喜欢的东西。哎，我就觉得哎呀，这样就好。他没有觉得这个拉琴呢是一个负担，他觉得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如果你把拉琴变成一种负担，一种不得不去完成的事情啊，那很痛苦的。所以有很多的孩子，因为国内是考级的嘛，考到10级以后，10级证一拿，再也不拿了，再也不玩乐器了。甚至有的人说：“妈妈，证书给你了，好了，我的任务完成。”意义完全改变，人生也是一样。你为什么活着？你要得什么呢？你图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能够幸福、开心、快乐，一天一天的这样，不就好了吗？所以，对基督徒来讲，耶稣劝我们：你们不要忧虑，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担。所以我们做基督徒的应该明白，在你的人生的里面，你的生命的次序是什么？什么是对你人生最重要的东西，不能够动摇的？什么是可有可无？你所思虑的是这些最重要的东西吗？你在生命的里面，你可不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呢？能不能换一个眼光？你的生命的里面，你可不可以活在当下，只是把今天的难处想办法克服解决，明天在明天再来，可以去做。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就不再那么忧虑了。你的生命的里面就有更多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每一天都是新的，每一天你都是微笑的，每一天你都是开心的。愿上帝这样祝福我们，使我们弟兄姊妹不再忧虑，而满有喜乐。请弟兄姊妹立刻闭目我们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但我们也承认我们的小心，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总觉得不够安全，不够稳妥，不够丰富，总是不够。但主啊，在你的里面什么好处都不缺，你爱我们，你为我们预备我们所需的一切。我们也再次恭敬地把我们个人的重担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主与我们同在，给我们够用的力量。我们也特别把现在还在医院里面的周丽姊妹，钱月弟兄，还有其他有疾病的弟兄姊妹都交在你的手中，求主你能够来保守医治他们，求主你在他们的软弱中显出你的荣耀，显出你自己莫大的能力，求主与我们同在。如此的祷告都是奉耶稣的名求。